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9月2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威胁要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而美国总统川普就会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
Today I'm announc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I just signed that significantly expands our authorities.
川普表示，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授权美国财政部针对任何同北韩在货物、服务或者技术的领域进行重大贸易行为的任何个人或者实体是采取措施。另外，美国同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会谈强调盟友的重要。波多黎各被飓风玛利亚陷入停电和水患。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表示无几耐可能将会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在这个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他会采取同等的挑衅性的行动，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性言论和对北韩实施的新制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对川普在这个星期在联大的讲话作出回应。川普提到金正恩的时候说他是准备执行自杀行动的火箭人，并且称平壤政府是堕落政权。川普又说如果被迫自卫或者是保护盟友的话，美国将会彻底摧毁北韩。金正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川普威胁摧毁一个主权国家是一种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他还称川普是流氓和恶棍，并且保证要以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反制方式回答川普的侮辱。金正恩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表示，对付这个不去听其他人讲话只是会自说自话的老迈昏庸之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行动。朝中社还公布了金正恩宣读声明的照片。北韩外长李勇浩星期五将会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李勇浩在纽约对记者说，金正恩可能打算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以应对北韩的核威胁。制裁主要针对的是同平壤孤立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贸易，以及资助他的武器开发项目的个人和企业。同时，川普又表示中国中央银行已经下令终止和北韩的贸易，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来自北京的确认。中国是北韩长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经济生命线，一直在寻求中国的帮助以压制北韩武器开发的川普总统赞扬了北京的举措。
Today I'm announc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I just signed that significantly expands our authorities
Trump 表示，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授权美国财政部针对任何和北韩在货物、服务或者技术领域进行重大贸易行为的任何个人或者实体采取措施。他又表示，美国官员将会甄别包括纺织、渔业、信息科技以及制造业在内的新的工业，令到财政部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强力的制裁，并且采取措施防止逃避制裁。川普又表示，美国新的制裁措施的目的是在于切断北韩关键的运输和贸易网络的通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加强国际联盟以及他的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是至关重要。马蒂斯在首都华盛顿郊区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面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发展。马蒂斯欢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的访问，体现出马蒂斯所说的伙伴关系。马蒂斯又说，澳大利亚是美国信任的盟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澳大利亚告诉美国知，是美国需要听到的，不是美国要听到的。作为盟友，这些话总是值得听。 马蒂斯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重申了两国的友谊，并且就北韩核武库等的国际问题举行了闭门会谈。马蒂斯又说，解决北韩问题仍然是一个以外交为主导的努力，但他又说美国亦都认识到必须有军事选择才能够保护自己以及美国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严肃的现实。美国总统川普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朋友，他说埃尔多安治理非常难管的地区有方，应该比高分。川普同埃尔多安会谈之前的几个小时，三名抗议者打断了埃尔多安在纽约一家酒店的讲话，遭受到埃尔多安支持者的拳打脚踢。当时埃尔多安在一个商业团体组织的活动上面对几百人发表讲话，一名男子站起身高喊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美国之音的视频显示，听众对这个人拳打脚踢，美方保安人员急着将这个人护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人走之后没多久，另外又有一名男子仿效，被保安送出会场的过程之中，亦都遭受到多次推撞，头部被土耳其的国旗击中。埃尔多安试图平息局面，他说大家不要因为两个恐怖分子牺牲了整个会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玛利亚星期四风力加强，直扑特克斯和海科斯群岛，同时继续给了波多黎各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带来暴雨。玛利亚星期三令到波多黎各全岛停电，很多地区洪水泛滥。多米尼加共和国受到的破坏虽然比较轻，但是还是十分之显著。玛利亚如今已经从星期三的四级飓风降为三级。玛利亚是近90年来袭击波多黎各最强烈的飓风。有报道说一些城镇出现山洪爆发和泥石流，但是因为很多社区没办法和外界联系，所以尚无法全面了解破坏的程度。波多黎各各地开设了几百个避难所，收留了11,000多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任何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川普在纽约同日本以及南韩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前，还表示中国已经下令他的银行停止同北韩的业务。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这个大胆的举动是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召开期间，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讨论北韩核问题。川普在与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举行午餐的时候宣布，美国将对任何与北韩做生意的个人和公司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21日较晚时候宣布了有关制裁的细节。川普还表示，中国今日下令中国的银行停止与北韩做生意。川普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这个的举动表示感谢，称这个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中国方面目前亦都没有证实这个的消息。不过此前西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在联合国对平壤实施了新的制裁后，中国的中央银行要求中国的银行停止对北韩的新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并逐步减少对现有客户的贷款。这些银行被要求全面履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决议，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的话，面临经济损失和名誉上的损害。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的银行星期一收到了有关的文件。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表示，制裁中国银行能够有效约束北韩。罗伊斯说，美国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他们和美国之间的生意往来远高于和北韩之间的交易。美国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美国做生意还是和北韩做生意。这位重量级议员还认为，对中国与北韩有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和压力，能够为美国提供逼北韩重返谈判桌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在北韩问题上，他赞同川普总统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的做法，因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中国的确是逐步加大了对北韩的压力。在联合国对北韩采取新一轮的制裁之后，中国开始对中国以及北韩边境的走私活动进行打击，并且限制招收北韩的学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虽然决定对北韩当局加大压力，但是绝对不会帮助川普总统来到钳制北韩使他屈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国务卿的克里对川普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包括川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北韩问题是个例外。日前在基辅参加瓦尔塔欧洲战略年会的克里接受欧洲新闻采访时表示，克里说他同意川普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要他做更多的事情的政策，因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克里认为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是很重要的。克里说北韩的飞机、卡车和汽车的燃油100%由中国提供，他们可以带来影响，为北韩提供银行业务的机构几乎100%都在北京，所以中国很显然有能力在这里产生影响。克里希望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个是美国所期待和欢迎的，他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并改变北韩问题的局面。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大讲话中，虽然对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同意对北韩实施制裁表示感谢，但是他在暗中亦都对这两个国家提出批评。克里说，一些国家不单止与这样的政权进行贸易，还对这样的一个以核冲突危及全世界的国家提供武装、供给以及财务上的支持，这个太过分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采取了新一轮的制裁之后，中国开始打击中国和北韩边境的走私活动。据信中国当局在前所未有的层面采取行动来打击鸭绿江沿岸的走私活动，包括封锁丹东和北韩新义州之间的一条走私路线。有报道说，一些小规模的走私活动亦都成为打击的对象。香港南华早报还报道说，中国的一些大学正在限制招收北韩的学生，包括减少招收那些主修物理或者是材料学的北韩学生。这些大学的官员表示，他们是按照政府的指示来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讲清楚这些指令来自哪一个政府层面。报道说，北京一间大学的官员说，自从北韩这个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当局加强了对中国大学北韩学生的监控。中国究竟在几大程度上愿意对平壤施加压力，并对他进行惩罚，一直是北韩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欧日文最近经由北京去北韩进行了采访，他说他行前在北京与华盛顿和一些人进行的交谈表明，中国领导人决定大幅度的增加对北韩的压力，但是不愿意，而且或者永远不愿意帮助川普总统来卡住北韩的咽喉，使他就范。欧日文说，中国不信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但是更加不信任川普。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向欧日文列举了中国对平壤施加新压力的例证，包括停止进口北韩的煤炭，停止供应柴油和汽油，收紧了对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在边境加强对货物的检查，并帮助私营公司如何加强出口管制。但是这一位研究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的专家表示，将这些行动理解为中国会全盘接受华盛顿的战略扼杀战术，来迫使北韩走向崩溃的边缘，是一个错误。他说，中国只是在寻求在川普与金正恩之间取得平衡。欧日文说，中国同意对北韩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是为了安抚川普，中国与美国有他自己的战略紧张，所以他正在美国和北韩这两个国家之间保持平衡，这个基本上是哪个更大的罪恶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一直是最大的地缘战略关切，是最大的威胁。欧日文说，最近几年美国政界与评论人士一再误解中国对北韩的看法。他说， 一位参加过奥巴马同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的前美国官员告诉他，习近平一再对美方重复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一个原则底线，即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不生乱以及无核化。根据这个原则，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是排在第三位。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限制美国提出的对北韩进行制裁的范围。这个月初，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北韩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时，中国成功的迫使美国放弃对北韩进行全面石油禁运的要求，因为中国担心此举会导致北韩崩溃。曾经在北京住过多年的欧日文说，在谈到北韩时，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向美国总统提出中国的一个谚语，即光脚的不怕着鞋的，意思是即使北韩袭击美国是自杀性举动，但是如果他看到他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可能真的做出不可想象的事情。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会逼北韩就范的原因是因为北京知道他对北韩实施严厉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将北韩逼到墙角可能会使金正恩做出狗急跳墙的举动，甚至会招致对中国的报复。加拿大布罗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伯顿认为，如果北京切断对北韩的石油和食品供应，平壤可能的反应是对中国做出军事上的回击，从而使北京处于极为尴尬的困境之中。伯顿还认为，制裁所代表的阻止与压制的策略的问题在于，他既不能够阻止，亦都不能够压制任何的事。他说，在北韩显示他有能力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洛杉矶或者是芝加哥的那一刻，平壤和全世界之间的态势就会发生急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外交成就可能是下个月中共五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的重点，但是预计中国领导层不会谈论有关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遇到的挑战和挫折，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讨论这些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开始主政以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足迹和影响力迅速遍及全球。北京规划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近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等倡议，正在进行和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习近平访问近30个国家、5大洲，并倡导中国国内所称的大国外交。习近平亦都一直一路倡导他的所谓中国解决方案，就是北京对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和答案。外交政策的重点如此重要，以致一些分析人士说，在中共19大会议期间，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其他一些改变可能会进入共产党的党章。中国国家传媒最近在19大会议前发表了一个6个部分的系列文章，叙述大国外交称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在过去5年中受到一系列的挫败，包括中国在东中国海单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还有和北韩和南韩的麻烦等问题。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
China failed in all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China-Indian border dispute. It's a relationship with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中印边界争端和南韩的关系以及北韩的关系等方面都失败了。一句话，中国睦邻政策未有受到邻国的欢迎。沈丁立表示，北京尽管做出努力，但一直没办法令到北韩停止其核武和导弹的发展，说说服南韩不要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沈丁立和其他一些人士指出，北京处理萨德一事不单止失败，而且还疏远了首尔，令到首尔距离华盛顿更加近。他还说，不单止美国和日本没有理会到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航空识别区，俄罗斯也没有理会， 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不支持中国对所有南中国海及其人造岛罪的声索，北京没办法说服国际法庭承认其十五项声索中的任何一个。沈丁立说，习近平一定明白中国的外交已经失败了，所以中国做出妥协，这包括允许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斯卡帕纳浅滩捕鲤鱼，亦都不会对违反北京单方面宣布的东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的动作作出军事反应，亦都有同沈丁立一样认为政策适得其反或者未能够实现目标的批评人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认为，北京的北韩政策不单止矛盾，而且适得其反。他指出，中国对南韩部署萨德进行惩罚的决定，不单止使到南韩更加靠近日本和美国，而且错过了同首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就是他所称的有价值的潜在合作伙伴关系。他认为，最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只会对北韩和美国有好处，而西方谈论的中国对北韩的政治影响力，沈志华说已经不复存在。沈志华说，
朝鲜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将来这个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他说北韩认为中国是他主要的敌人之一，如果核战争爆发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受害的将会是中国。在港岛与印度的边界争端时，中国军事战略分析家乔梁少将最近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有时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乔梁说，我们需要明白，在任何时候做正确的事不是总是会正确的，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会是正确。有分析人士说，中国这个月初勉强让步，所以印度总理莫迪可以到北京出席金砖五国领导人首脑会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表示，这些批评越来越多，比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时期更加引人注目。他说，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对不少国家和邻国表明中国在区域内的强势时采取的对抗态度，譬如是对日本、南韩、越南、印度等国家。他说，
apart from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now having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don't know which country.
他说，而家除了菲律宾同柬埔寨、老挝等非常依赖中国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之外，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强权态度。高敬文仲说，一度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国家，好像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正在努力捍卫自己的海事权利。
The other thing is some of the projects developed by Xi Jinping, like the BRI.
他说，另一方面就是习近平推动的一些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已经如此雄心勃勃政治化，但是这个背后缺乏经济逻辑，已经投资了很多钱却不知道是否能够有效益。高敬文说，共产党不是太过会在报告中对外交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最值得关注的将会是报告是否对习近平一些倡议和受到挫折提出辩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几家代理过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当局多部门联合进驻检查或者是调研。这个针对部分律师事务所的跨部门调查行动，被认为是709案打压维权律师的继续，和十九大前当局加强维稳管控的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9月18号下午，北京市司法局长、政法委、律师协会、公安局等工作人员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宣布根据司法部指示，落实依法治国，加强监管，对律所合同、案卷、财务进行全面检查。19号，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律师协会、当地片警、国宝等15名工作人员进驻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对律所的案卷内部管理制度检查。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小军说，当局提前通知，但检查人员没有出示文件，只是说文件已经下发到司法局，检查人员在拍照查看案卷后离开。预计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下个星期将会进一步对律所检查，一直到月底结束。 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检查人员称，检查的目的是帮助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他认为当局此举是为在十九大之前加强维稳。
我觉得有，应该是有点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十九大之前他会所有的手段会在这个十九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
梁小军说，他觉得有一些关系，不能够说没关系，因为十九大之前所有的手段会在十九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亦都是为了十九大之前的维稳。约谈之前一直都有，这一次和以前约谈不一样的形式。这一轮对律师事务所的检查并不局限于北京，广东律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云南恩隆律师事务所等亦都被检查或者是调研。居住在安徽省的前检察官沈良庆认为，多家律所受到当局检查，显示当局在度打压愿意帮助民众维权的律师时，连自己制定的被称为法律的单边条款都不遵守。沈良庆说，至于他具体怎样做，可能只是口头上讲讲，打一个招呼，还是进一步查档案、材料、账目，更严重的是可能查的结果就是捉几个人，取决于他的需要。沈良庆说，他觉得不能够掉以轻心，当然走个过场也有可能，只是警示一下，显示他有这个权力，他可能会这样做。前中国检察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检查已经超出了常规行业管理的范围，当局出动了国保、街道办事处等维稳力量，是对709案打压律师的延续，而多个部门联合检查，当局可能以其他方面如税务问题捉住律师把柄，便于当局加强控制。
他这样针对律所呢，他可以涉及范围更广，而律师职业是需要靠依托律所进行，他如果把这些律所能够给控制住的话，
沈良庆说，他针对律所实施范围更广，而律师要依托律所，他如果能够将律所控制住，就能够有效地起到稳控的作用，达到他的目的。709案被捕律师黄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原为道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生在道行律师事务所解聘后，司法局向新律所施压，以致使其无法接收余文生。梁小军说，北京市司法局向各区司法局通知，因此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余文生，余文生遂申请成立个人律所，亦未能通过。没几久之前，中国司法部及律师协会在国家法官学院召开研讨班，多名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要求参加。研讨班期间，中国司法部长张军和多名的律师对话，培训内容涉及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职业自律、伦理、庭外言论规制等议题。沈良庆认为，当局意图在将律师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成为专政工具之一。2015年，中国当局展开对维权律师大范围的逐步行动，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是当局的首要目标。原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称，他热烈欢迎专项检查组来丰瑞律所检查。刘晓元说，有网友说他是虚情假意，丰瑞律所连办公房都没有，被检查组官员去哪里检查？丰瑞所财务账本和办案资料仍然在天津警方手中扣押住，又拿什么来给检查官员来检查呢？这个网友太有才，他无言以对。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等多家遭到调查的律师机构，多年来代理各类维权案件。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经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海外团体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这一次打压律师事务所的行动，并称这一些突如其来的大范围调查行动对外界发出了警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北韩喺星期五表示，可能好快就喺太平洋试爆氢弹。美国特使呼吁缅甸停止暴力镇压。泰国南部爆炸，有四名嘅游骑兵系丧生。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星期五表示可能好快喺太平洋试爆氢弹。喺呢个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将会以同等力度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嘅威胁言论同新嘅制裁。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社的消息，北韩外相李永浩对记者说，这次试爆将会是北韩对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稍早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威胁要彻底摧毁北韩政权的回应。这次是北韩外相在联大会场外讲的这番话，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川普要为他的威胁言论付出高昂代价。李永浩又说北韩可能会在太平洋试爆威力最强大的氢弹回应川普的威胁，这类试爆必定会令到飞越日本的上空。平壤这个月初进行了他的第六次，也是迄今最有威力的核试爆，不过他所有的原子弹都是在地下设施引爆的。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资料，最近一次据报道的地上核试验是中国在1980年之前进行的。美国和前苏联1963年签署禁止核试爆条约之前，两国在海洋和上层大气进行了多次原子弹爆炸。1963年禁止的核试爆条约禁止在地上进行核武器试验。一名美国特使星期四在缅甸洛开邦会见了当地的官员，美国呼吁军方结束暴力行动，支持为寻找解决罗兴亚穆斯林问题的长期方案而作出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麦菲正是率领美国代表团在缅甸访问。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力和迅速行动结束缅甸的暴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冲突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再次呼吁缅甸保安部队立即结束暴力的行动，支持寻找长期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川普总统和他还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有力和迅速的行动结束这次的危机，比需要帮助的罗兴亚人以希望和帮助，要求结束暴力。如果暴力不结束，形势将会恶化，仇恨和动乱的种子将会种下，拖累这个地区好几代的人，并且威胁到大家的和平。在过去一个月以来，有40多万名的罗兴亚穆斯林因为面对践踏人权和歧视而逃离缅甸。泰国警方说，泰国南部局势动荡地区发生路边炸弹爆炸事件，炸死四名陆军游骑兵。有关当局说，爆炸是星期五在北大连府发生的，还有五名游骑兵和一名平民被炸伤。泰国南部边境地区居民以穆斯林为主，马来西亚人的反叛武装为争取更多自治和佛教徒为主的泰国政府作战，使到该地区过去10多年以来暴力不断。巴基斯坦軍方表示，星期四、星期五夜間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發生越境槍擊事件，責任在印度方面，有6人在槍戰之中被打死。巴基斯坦軍隊發言人阿希夫加福爾星期五發表聲明說，印度方面越過邊界無端炮擊巴基斯坦一方的兩個村莊，受傷者有26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在这一片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争议的地区发生最新的冲突之际，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说，印度在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地区有很多践踏人权的事件。 墨西哥一位海軍高級官員說，墨西哥城一所學校裡面並沒有下落不明的孩童，但是廢墟下可能有一個仲等待救援的成年人。星期二墨西哥大地震之後，搜救人員一直在那個學校尋找幸存者。這次地震已經造成至少245人喪生，至少有2000人受傷。墨西哥海軍助理部長又說，這所學校的學生已經全部確定了下落，但是血跡和其他跡象顯示廢墟裡面可能還有幸存者。他又說，他們和學校官員逐個查實，他們可以肯定學校的孩童要是就不幸遇難，要是就還在家裡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联邦参议院五位重量级议员星期三联名写信给因为组织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而遭到判刑入狱的三名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表示坚定支持目前狱中服刑的三个人，以及他们追求自治、民主香港的渴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信件由联邦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和民主党议员路比奥率领起草，由共和党议员卡顿、加纳德以及民主党议员布朗等多位议员跨党派联名签署。信中一开始提到，作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他们与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人并肩同在，并坚定支持黄之锋等人对建构一个真正自治、尊重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香港的努力。议员在联名信中说，他们希望大家知道，他们听到了黄之锋他们的表述。议员他们也都和黄之锋他们一样，向往一个民主的香港。最终，你的政府将决定是否愿意尊重自己人民权利。不过，议员他们相信美国不应该坐视这些权利被践踏，而香港人民正承受着这些的后果。如果法院在你们的上诉中不改变判决，这个将不单止为香港公民权利蒙上了更深的一层阴影，更加影响到美国和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重要的是，请记得在未来的岁月中，你们在美国的朋友将与你们同在，并支持着那一些在香港和你拥抱同样民主和人权价值的人。信中还批评了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严重破坏，同时对于香港未来走向表达深切的担忧。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八月就2014年雨伞运动中冲击公民广场案的刑期复核宣判，将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由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六个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从缓刑改判监禁七个月，学联前常委罗冠聪从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八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曾经在改判后的一系列推文中回应，你可以钳锁他们的身躯，但是你没办法禁锢他们的心灵。他们要香港民主，他们不会放弃。香港高等法院可以整肃抗议，将黄之锋他们从立法会中踢出并将他们封锁起来，但是香港高等法院他们永远不会赢得香港人的民心。監禁黃之鋒他們也都不會淋熄香港人對普世價值的渴望，他們只會更加堅強、更有決心，他們會勝利。正在服刑的黃之鋒目前已經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如果上訴審判沒有推翻現在的結果，黃之鋒等人在未來五年均不得參與立法會選舉，包括2020年立法會選舉。根據香港法律規定，任何人判刑後五年之內喪失在選舉中被提名為候選人及當選成為議員的資格。今年五月，路比奧參議員曾經在回答美國之音有關學運領袖可能遭判刑問題時表示，美國會將任何對學運領袖不利的結果視為他們配合美國以及同美國合作所產生的後果。因此，路比奧說他認為這個應該要對美國同中共的交涉產生影響。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在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会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发起11反威权大游行。 游行发起人之一的社民连主席吴文远说，上个月有超过10万港人上街声援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判即时入狱的16名抗争者。他希望更多香港人在10月1日穿着黑衣上街游行，提醒全香港以至国际社会，在当局营造歌舞升平庆祝中国国庆的假象之下，其实香港仍然有很多的抗争者因为威权管治而被逼迫。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众志、社民连、大专政改关注组、东北支援组、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五即是9月22号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会在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发起11反威权大游行，多个团体代表高呼游行口号：
反对政治打压，
反对政治打压，
袁国强下台，
袁国强下台，
十一反威权大游行，
十一反威权大游行。
游行发起人之一的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发言表示，因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复核刑期，高等法院上诉庭8月中改判东北案和公港案的16名抗争者即时入狱6至13个月，他认为这个判决对香港的法治和法律制度响起警号，而袁国强针对2014年以来的多次抗争行动进行大规模检控，目的是要将所有抗争者送入监牢。
所以他一次一次地提出刑期复核，然后他会配合北京的意志，配合北京对付香港民主运动的意志，提出人大释法 DQ 了18万位香港市民的选票，亦都将6位民选议员由立法会强行拉出来，取消了他们的资格。
岑傲辉表示，袁国强又配合北京以基本法第20条推动西九龙高铁站实行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规定中国全国性法律不能够在香港实施。他认为香港已经慢慢由半威权管治进入威权社会。
即是说北京不单止不会回应民主运动的诉求，不单止不会撤回八三的决议，更加不会跟香港一起捍卫我们的法治，反而在这个威权的管治，在习近平上任5周年的情况底下，基本法已经是沦为了一个全面管治、打压香港人权利、控制香港社会、控制香港民主运动的工具。
岑傲辉表示，法律已经成为威权社会对付异己的工具，而现在香港社会面对的挑战是北京要将整个民主派消灭，连民主派存在的空间都不容许，出来投票就 DQ， 即是取消选票，走上街头就送入监牢。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抵抗谎言、抵抗麻木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他呼吁香港人参与十一反威权大游行。
可能在平时一个自由、一个压迫不是很重要的社会底下，一个一个游行可能会令大家感到麻木，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进入了一个威权的统治、威权的社会的时候，每一个香港人参与的行动，每一个香港人参与的直接政治公开行动，都是对于抵抗这个威权统治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性。
主办单位表示，十一反威权大游行将会在10月1号下午2:30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下午3点起步，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集会。岑傲辉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未有预计游行的参与人数，亦都未有计划要在游行结束之后冲入公民广场。游行发起人之一的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现在正是就游行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申请的游行人数大约是2万人， 遊行路線和七一大遊行大致相同。吳文遠表示，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北京和港府將會營造歌舞升平的假象。他還說8月20日有超過10萬港人上街聲援因為律政司覆核刑期被判即時入獄的16名抗爭者。他希望更多香港人在10月1日穿黑衣上街遊行。
我們呼籲香港人，反對威權政治的香港人穿黑衣，就要提醒全香港，提醒全世界，在這個假象當下呢，其實我們有很多政治犯，很多團體因為這個威權管治而被逼迫的，所以我們就要穿黑衣，呼籲香港人穿黑衣來對沖外國人士的紅旗。
吳文遠表示，希望參與十一反威權大遊行的人數可以多過8月20日聲援被判入獄的16名抗爭者的遊行，因為仍然有超過100名抗爭者由於不同的案件可能會被判入獄。吳文遠還說，發起遊行的另一個目的是團結不同政治光譜的民主派政黨和團體。
而今次我們要做這個行動呢，也都希望可以重新整合和團結所有黨派或者組織，不分左中右，只要是受這個威權管治逼迫的政治犯的團體呢，都應該走出來，而所有市民呢，都應該是不分他們支持是什麼組織都好，都要出來，因為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威權管治的政府。
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記者會上表示，威權統治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未熟悉，因為過去只是一直認為香港是邁向民主的社會，但是現在已經很清楚地見到香港其實是邁向威權，甚至已經在威權統治之下。戴耀廷表示，發起十一反威權大遊行的民主派政黨和團體同時在星期五，即是9月22日發表反對威權統治宣言，標題是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戴耀廷表示，回顧香港主權移交20年，香港不單止沒有達到民主，北京沒有履行基本法承諾讓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選，現在更加以不同的方法去收回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以致政治參與和結社的權利。
目的就是要令到在制度內外去爭取民主、人權、自治，反對這種專制統治的聲音呢，是要消滅他們。
戴耀廷表示，在威權統治之下，政權以法律作為統治工具去壓制所有的反對聲音，要令到行政、立法、司法體制達到三權合作，更加擴展到學校、公營機構、公共領域，要收緊言論自由，剝奪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最終是要令到香港人放棄追求公理，自我禁聲。他認為香港人更加不能夠因此而認命。
威權已經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深信港人是絕不認命的，我們絕不會屈服在一個獨裁的政權，亦都不會放棄任何體制內外的抗爭。民主的路從來都不是由當權者施予給我們，而是要靠人民不畏權力的意志一路堅持下去。
主辦單位表示，反對威權統治宣言將會在即日，即是9月22日開始進行網上聯署，之後各政黨和團體將會擺街站收集實體聯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紐約一家法院的法官駁回與香港太平洋同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有關的一家對沖基金針對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發起的法律訴訟。 下面美国针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这一宗代表香港太平洋同盟投资公司下属设在开曼群岛的太平洋亚洲基金会基金简称 PAX 发起的诉讼被驳回，原因在于法官认为纽约对这宗案件不具有做出裁定的司法管辖权。香港这家对冲基金请求纽约法院扣押中国富商郭文贵位于曼克顿的公寓。郭文贵正是在那里通过社交媒体揭露他所说的中共高层官员贪腐、权斗内幕。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曾经报道说，郭文贵今年6月开始尝试出售他正在居住的这个豪宅，挂牌价$7,800万。这套豪宅位于纽约第五大道781号，是与雪莉尼德兰酒店同处一楼的第18层一整层奢华公寓，有一个俯瞰中央公园的露天阳台。郭文贵是在2015年以$6,750万现金从 Liberty Travel Agency 联合创办人吉尔伯特·哈洛奇的手上买下这一处豪宅。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巴里·奥斯特拉格裁定说，即使本案的被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名公民目前居住在纽约，但是纽约没有兴趣对一家香港投资基金和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香港法律管辖下的一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房地产交易所产生的争端做出裁定。管理住$1,600亿基金的 PAX 在今年4月18号向纽约一家法院起诉郭文贵，称郭文贵拖欠本息总计$8,800万的债务。起诉书说，郭文贵利用空壳公司从 PAX 借款开发盘古大楼，后来这家空壳公司被法院清算，但是并不能够偿还借款，基金公司只能够向作为个人担保人的郭文贵索偿。 PAX 在最新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郭文贵的曼克顿豪宅或者是唯一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值钱财产。对于这笔债务纠纷，郭文贵在推特上发文称，$8,800万官司只是他被他家族公司融资的一个大担保，因为专案组查封所有国内资产，所以无法兑现。现在借贷方找他要钱。4月18号在纽约起诉他这个担保人，这家基金是海航集团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郭文贵的律师说，香港 PAX 对冲基金公司的诉讼没有理据。郭文贵在6月向法院提交了驳回原告起诉的申请，称纽约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适当审理地点。郭文贵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说，对于总部在香港的投资基金公司与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在香港签订受香港法律约束关于北京房地产开放的合同纠纷，纽约是一个完全不适宜的解决纠纷的场所。郭文贵4月19号在美国之音的专访节目中曾经透露，他是外国国籍并持有多国护照。他说他现在是美国居民，现在持有中东国家三个国家的护照、欧洲多个国家护照，大概有11本护照，将近有28年没有使用过中国护照，已经不是中国公民，身份证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注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被控参与一个涉案几百万美元的跨国盗版软件阴谋集团的中国公民刘文涛，本星期在美国一个的联邦法院认罪。根据联邦法律，他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刑期，不得假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年37岁的刘文涛，9月19号星期二在密苏里西区联邦法院对4项指控中的2项表示认罪。他是这个盗版软件团伙中第8名认罪的被告。刘文涛在法庭供认，从2013年九月至2015年三月，他向他的同伴之一密苏里州坎萨斯城的海西罗斯发送20批近万件盗版商品，包括500个微软联想密约卡。2016年6月15号，刘文涛在美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登上一架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班机。被捕时，刘文涛掌握了30多万个非法获得并出售他人的盗版微软产品密约，每个价值大约$250，比微软公司造成近$8,000万的损失。他还承认曾经向卧底探员出售500个假冒的微软联想密约卡，获得3万
$25,000。調查人員從幾名被告處繳獲了$2,000,000+的財物。據統計，他們在互聯網上向消費者出售價值$1,000,000+的盜版和假冒軟件產品。聯邦特工從2013年開始調查這個案件，當時他們獲知羅斯從中國的一個供貨商處購買幾萬個非法和未經授權的微軟產品密約和假冒密約卡，並將這些產品分發至其他幾名同伴，後者在各自的網站、eBay、亞馬遜等平台出售這些商品。羅斯已經被捕並判刑。2013年，聯邦特工獲知呢個團伙嘅其中一名成員購買咗幾萬個非法未經授權嘅微軟產品密約。檢方起訴書話，劉文濤喺香港設立海濤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從2010年2月至2015年2月，佢與密蘇里州多名美國居民合謀走私盜版商品進入美國。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一些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就担忧台湾是否可能成为川普和中国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之后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观。不过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很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亦都有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為了取得中國在北韓核問題上的合作而將台灣作為交易籌碼。長期研究台灣議題的美國戴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在這一場由全球台灣研究所主辦的論壇中說，國際關係理論中所指的現實主義是國家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選擇與具有實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一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麗认为，国会的适时介入，纠正了这个的错误。任雪麗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如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已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持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任雪麗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落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为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的一位仙子就送给公主一个礼物，使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一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麗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任雪麗说，她不能够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一个最后的先子，国会说他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亦都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
When Donald Trump comes into office, he decides he wants to sell Taiwan to China, and that deals with the trade deficit problem.
洛曼说，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这样他要怎样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声，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亦都会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处于沉睡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他亦都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他是恒久不变的。多位与会学者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